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丽珊。首先是新闻提要。什么情况？中共政权将深陷于危机之中。广州车撞人群如恐袭，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是他叔。拜登同岸田会面，力挺日本加强防卫抗共。苏勒答谕血战曝光，俄高层内斗。国安法凌驾本地法，港三权分立随时被阉。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外媒1月13号有报道注意到，习近平去年年底的新年贺词和前年年底的新年贺词的不同之处，就是去年的新年贺词对经济表现出足够的重视，而前年则只字未提经济。对于习近平的转变，西方学者认为，作为中共政权主要的合法性来源，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中共将会失去所有的残余的信用，中共政权将深陷于危机之中。事实上，中共2022年 GDP 仅为 3.2%， 远低于预期的 5.5%， 不少的金融机构都正在调整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中共自己亦都承认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简报称，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单止是疫情防控，而是内需不足。内需涉及消费和投资，而中国的挑战就是源于低消费。由于2018年到2021年，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一直停滞在 55% 左右，远低于美国的 80% 以上的消费比重。中国的消费力下降的核心是在于中国的财富结构贫富不均。中国金融40人评论发布的2022年景山报告显示，中国前 10% 的人群的净财富占总财富的 68%， 而后的 50% 仅占财富的 6.3%。 这个意味着中国一半人口缺乏财富去购买基本必需品以外的其他东西，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钱去应付日常的开支。对于中国经济今年的趋势，鉴于中共病毒仍然在中国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今年1月1号表示，对全球大多数地区来讲，2023年将是艰难的一年，因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美国、欧洲和中国都正在面临经济放缓的情况。IMF 总裁谈及中国指出，这个是40年来第一次，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持平或者低于全球。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他预料中国病毒疫情的丛林之火可能会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并拖累区域和全球的增长。他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头，中国将会面临很多艰难。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是负面的，对全球增长的影响都是负面的。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还表示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重振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由于政府努力抑制房地产公司不计后果的借贷，房地产市场一直存在资金压力。房地产市场的急剧下滑和烂尾楼引发了动荡越来越多，已经被政府敲响了警钟，导致政府取消了很多为控制企业债务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据彭博社1月6号的报道，当局正在计划放松对开发商的借贷限制，放松严格的三道红线政策。中共政府还要求银行向开发商提供更多的贷款，以便将未完工的公寓楼盖起来，同时亦都让开发商借贷变得更加容易。此举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政策的最急剧的转变，因此中国的经济困境有可能很快转化为北京所担忧的社会动荡。中国广东省广州市1月11日发生驾驶同一部汽车连续6单恶性撞人事件，造成5死13伤，引发质疑是恐怖攻击，但是被警方以单纯的交通意外草草结案，引发很多人的不满而抨击。据新头学署名蔡远津今日报道称， 广州车祸如同恐怖袭击，一名男子驾驶宝马连续六撞，让五死十三伤，哭声响彻半条街。一名失去孩子的妈妈好悲痛地还原了现场，只是带个女去买新衫，母女却从此天人永隔。据封面新闻消息称，天河路和体育东路路口发生六单蓄意撞击的交通事故，当时的行人按绿灯提示正在这里通过路口。一名驾驶宝马黑色休闲车的22岁男子突然加速撞击一群在人行道上等红灯的行人，接着又掉头回去再撞击另一群人，之后便高速逃逸。第二次撞击是在体育东路和天河南一路的路口，一位女士被撞倒了在地下，接着在相同的路口，这名男子驾驶车辆从南向北行驶，从等红灯的车队中撤出，撞倒了很多位正在人行道上的行人，然后由西向东驶去，但随后又掉转头在同一个路口再撞倒多名行人，之后向东驶去。接下来的两次撞人则在公共汽车站牌附近，三人遭到撞击受伤，包括两名送货员和一名踩脚踏车的行人。第五次撞击是在天河东路和天河南二路路口，有一名女子在人行道上被撞倒。而最后一次撞击则是放置了多部单车的封锁道路，当宝马车被堵截之后，这名男子驾驶车辆撞向一名交警，虽然交警迅速闪躲，但是脚部仍然是受了外伤。随后宝马车撞上了分离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护栏，才被迫停了下来。落车后看事的男子向车外撒了大量的百元钞票，并试图逃走，但仍然被警方当场捉获。该报道称，这次交通事故被认为是恶性攻击事件，甚至很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但是被中国警方以单纯的交通意外草草结案。部分广州市民认为警方淡化是肯定的，但这件事并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驾驶人的背景资料，包括是不是有权有势，这个才是重点。1月1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拜登说，美国强烈支持日本的防卫，坚定致力于同日本的联盟，同时对日本国防开支的历史性增长表示欢迎。拜登还承诺就经济和安全事务和日本开展密切的合作。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对华盛顿的访问是岸田文雄访问七国集团的最后一站。岸田此行旨在加强和盟友的关系，以对抗中俄和北韩的威胁，特别是应对中共的军事集结。日本目前是 G7 的主席国。拜登在1月13号说，与岸田的会面是美日联盟中的一个非凡时刻，并说两国关系从未如此密切。拜登说，让我清楚表明美国充分地彻底地完全致力于这个联盟。拜登说，在日本历史性的增加国防开支以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我们正在令到我们的军事联盟现代化。岸田感谢拜登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工作，并表示日本和美国目前正面临着近期历史上最具挑战性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他说，东京已经制定了新的防卫战略，并在上个月发布，以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岸田表示，美日两国共享民主和法治等基本的价值观，并强调说，两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联合作用正变得更加重要。岸田在较早的时候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谈的时候说，他在华盛顿会谈的议题包括美日联盟以及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美日经常用这个描述来反击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美国官员说，两位领导人的会晤将在本周较早时候美日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会晤的后续。在那次会议之后，两国宣布的计划包括保护日本卫星，为东京配备远程导弹，并升级美国驻扎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美国官员称赞东京的军事建设计划，日本批准了三份安全文件，明确将中共列为最大的安全挑战，并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 包括購買可打擊其他國家的導彈，這個日本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建設，亦都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最大轉變。我們將中共視為對日本和和平與安全以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的一個戰略挑戰。岸田文豪當時說，一個美國高級官員表示，預計拜登和岸田將會討論安全問題和全球經濟，他們的會談可能包括控制對華晶圓的出口。儘管俄羅斯已經佔領了蘇勒達爾，卻暴露了俄羅斯軍方高層和瓦格納傭兵集團負責人普里格遜的內鬥加劇。 CNN 報導，俄國國防部1月13日宣布攞落了蘇勒達爾後，普里格遜當日在社群媒體發文，毫不掩飾地回批了俄國國防部有關攞下蘇勒達爾的聲明。他說，美國是一個嚴重的敵手，但是這個時候關鍵的敵人不是他，而是俄羅斯的國防部。他說，我們自己人的內鬥、貪腐、官僚和那些亂擲官位的官員都可能對瓦格納造成顯著的傷害，這個是對瓦格納更嚴重的威脅。普里格遵1月11日宣稱控制了蘇勒達爾時，特別強調這個功勞獨歸瓦格納所有，是瓦格納集團獨立取得的勝利。當日俄國官方並未立即證實普里格遵的這一項聲明的說法，態度保留。同一日晏啲的時候，俄國國防部撤換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最高指揮官，由參謀總長吉拉西莫夫親任，取代曾受普里格遵盛讚的俄國空天軍司令蘇洛維金。這個舉動亦都被外界解讀反映俄國領導階層內控升高。美聯社1月13日報導指出，蘇勒達爾和巴赤姆特爭奪戰突顯俄國國防部領導階層和普里格遵之間的嚴重內鬥。俄羅斯總統普京調整戰場指揮階層，是要展示國防部仍受到他的支持，並且負責對烏克蘭作戰。報導說，普里格遵還找了車臣共和國領袖人卡迪羅夫這個有力的盟友。這兩個人雖然都說效忠普京，但是他們公開攻擊普京的最高將領，在俄羅斯嚴密控制的政治體系內實屬罕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1月13日公開聲明稱，國安法具有凌駕地位以及屬於雙執行機制，又稱當香港本地法律和港區國安法有不一致的時候，特區應主動修改本地法律配合。香港法律界人士指，人大釋法後，國安委擁太上皇的權力，今後可繞過特區處理任何問題。夏寶龍1月13日出席全國港澳研究會港區國安法研究會，他致辭的時候稱，國安法具有凌駕地位，如果在實施過程中出現問題，港府國安應連同駐港國安公署共同解決，而港府亦應該主動修改完善本地法律，以配合國安法的實施。他又稱國安法屬於雙執行機制，北京對香港國安事務具有完整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權，並因應一國兩制及香港實際情況，最終負責處理特區層面難以解決的問題。法政會司前召集人任建峰對自由亞洲表示，夏寶龍的話表明人大釋法授予國安委有無限大太上皇的權力，現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隨時隨地在任何政策上都可以被閹。對於夏寶龍所稱的國安法有凌駕性，任建峰認為外界多數將焦點放在被告選擇辯護人、律師的權利上，這個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是處理海外律師只是小事牛刀，更令人擔憂的是國安法日後可以成為政權的工具，甚至將大陸司法程序中官派律師、秘密審訊等限制人權的情況逐步引進香港。這一期的新聞報導完畢，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訂閱和分享，這個亦都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